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将为美国科技业带回几千亿美元的投资。
川普回应习近平关于美国衰落的言论。
福克斯主持人惊呼北京到处是监控。
普京将访问中国。俄军猛轰乌克兰，惊现 KH-101 新式导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访华期间接受福克斯专访时透露了一段未经事先安排的会谈插曲。他说在与中共领导层会晤时，他临时提议让随行的30位美国企业领导人与中方官员见面，其中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等人。川普说北京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最终反应良好，因为这不在原定的行程表中。他强调这项举动不仅展现了美国的商业实力，更直接促成了庞大的经济力，更直接促成了庞大的经济效益。总统说那些商业人士来这里是为了达成交易，并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在具体的贸易成果上，川普特别点名波音公司的订单突破预期。川普说习近平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这是件大事，波音原本想要150架，结果得到了200架。川普指出这项交易将为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15号是川普总统在中国访问的第二天，当天一早川普对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美国衰落言论作出回应。他说美国在他的领导下已经重返荣光。习近平此前在有关美国的言论中时常用美国衰落或东升西降来抬高共产中国。川普周五发帖说美国曾经因为开放边境、高税收、跨性别者合法化、男子参加女子体育比赛、 DEI 政策、糟糕的贸易协定、猖獗的犯罪等等而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川普继续说道，但在川普政府执政的头16个月里，美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他列举了股市和 401k 退休储蓄计划创纪录增长，在委内瑞拉取得军事胜利并建立良好关系，以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未完待续。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再次成为经济强国。比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高达创纪录的18万亿美元。美国也有历史上最好的就业市场，目前在美国工作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川普总结说，美国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
川习会在北京举行期间，跟随川普访华的福克斯新闻资深主持人拜尔亲自体验了北京的监控系统。拜尔在一段现场影片里引用了1984里那句经典台词，老大哥正在看着你。当时他站在北京海淀地铁站外面，镜头一转，四周几乎全是摄像头。拜尔说在北京摄像头真的多到夸张，光是他站的那个街角就能数出至少20个。他还提到这里到处都是监控，他们什么都看得到。北京今年又新增了1500个摄像头。拜尔还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说当天司机只是违规停车2分钟，手机立刻就收到一张40美元罚单，因为监控全都拍下来了。他忍不住感叹，这就是共产主义。拜尔还说现在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中共用这么庞大的监控系统到底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全面追踪民众，甚至配合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来管理人民。影片曝光后在 X 平台引发热议，有网友说这种监控环境会让人慢慢失去独立思考能力，也有人认为长期生活在这种高压监控下，年轻人会越来越压抑。还有不少人把焦点放在罚款经济上，认为现在很多地方靠监控开罚单来增加收入。有人留言说让外国人也体验一下什么叫到处被拍。不过也有网友讽刺说，虽然街上摄像头满天都是，但是真正遇到拐卖儿童或犯罪案件时却一点用都没有。
川习会举行之际，克里姆林宫周四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很快访问北京。当天，俄罗斯向乌克兰多地发动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强光闪现，玻璃震碎，监控画面记录下可怕的瞬间。俄罗斯670架攻击型无人机和56枚导弹攻向乌克兰多个城市，袭击造成至少10名乌克兰平民丧生，其中包括一名12岁的女童。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说，看到一栋九层楼的建筑被摧毁，18套公寓被夷为平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一枚导弹击中了基辅的一栋居民楼。初步数据显示，这是一枚新式 KH-101 导弹。俄军的导弹是今年第二季度才制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俄罗斯仍在继续进口导弹生产所需的零部件、资源和设备，规避全球制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习会落幕，美中以经贸换稳定，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访华行程于周五正式结束，虽然美中双方最终并没有发表联合公报，但一系列经贸大单和区域安全共识的释出，显露出美中关系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稳定平衡。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周五在中南海进行深入会晤与午餐叙谈。川普于下午搭机返回美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对媒体表示，与中方达成了了不起的贸易协议。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这次川习会主要聚焦经贸、伊朗以及芬太尼等诸多议题，但没有谈及台湾。白宫表示，双方讨论了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工业投资等议题。部分美国大型企业高层也参与了部分会谈。双方还谈到了芬太尼问题。白宫说，美中领导人强调要继续加强合作，阻止芬太尼潜艇流入美国。同时，中方也表达了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意愿。在国际局势方面，台湾议题和伊朗问题是国际最关注焦点。白宫在会谈纪要中说，美中双方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全球能源运输通畅。习近平称，中方反对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反对向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他还表示，有意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以减少中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白宫还在声明中特别提到，美中双方一致认为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川普这次最大一个突破就是让习近平公开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为下一步美军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此外，关于北京提出愿意协助解决伊朗问题，川普回应表示不需要。外界认为，这可能是北京有意以伊朗问题来交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关于台湾议题，川普在会后面对记者的连番追问，却发挥大师级太极，仅以一句“中国很美丽”幽默带过，展现出美国在台海局势中冷静且模糊的战略布局。至于具体进展，中方确认将采购200架波音客机，是近十年来首笔大规模订单。川普说，这些订单将创造很多就业。波音原本预计150架，没想到能获得这么大规模订单。中方同时承诺扩大对美国石油与大豆的进口。在关税部分，双方达成有管理的贸易机制，预计将互降约300亿美元非敏感性商品的关税。此外，美中双方还讨论成立新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未来专门处理双边贸易以及非敏感领域投资问题。半导体方面，有消息人士透露，美方针对部分芯片限制进行松绑，以换取中方在其他战略领域的配合，比如稀土矿产。分析指出，这场峰会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交易型稳定期，虽未解决根本矛盾，但成功为濒临失控的两国关系踩下了刹车。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这次访华，台湾议题是外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不过，美中周四会谈后，双方分别公布的会议纪要内容大相径庭，让外界直呼像是开了两场不同的会。白宫聚焦经贸合作和伊朗问题，只字未提台湾。 中共则高调强调台湾议题。分析认为，北京刻意升高台湾议题声量，意在淡化经贸让步压力，稳定内部舆论。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周四会晤后，双方各自发布会谈纪要。白宫公布的重点聚焦经贸合作、伊朗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没有提及台湾议题。然而，中共方面高调宣称双方谈论了台湾问题，却没有提到伊朗问题。习近平还对川普放重话，声称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两国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这两份南辕北辙的会议纪要显示，双方在台湾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对此，中国问题评论员李林一分析，中共之所以特别把台湾问题突出，完全是因为习近平的政治需要。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共内斗不断，再度就台湾问题发出威胁，表面上显得很强硬，实际上内心很虚。台湾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此次美中首脑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最敏感的问题。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白宫官员透露，习近平谈到台湾时，川普并未正面回应，而是直接转入下一个议题。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川习会后受访时也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历届总统任期内的政策都相当一致，现在依然如此。他还警告说，如果中共以武力夺取台湾，那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会给全球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后果，不只是美国，也包括中国。卢比奥还剑指北京的战略野心，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共军队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张。他指出，中共的目标不仅限于台湾，他们的野心是最终能像美国现在一样，具备能够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有台湾学者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共想要破坏的东西，无论是第一岛链的安全，还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科技的领先。因此，美中之间的谈判很难取得根本性的共识或突破。至于外界关注的对台军售议题，卢比奥透露，这次会谈中，美国对台军售并未占据显要位置。财长贝森特在会后受访时则强调，川普总统很清楚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也了解背后牵涉的复杂局势。总统未来几天可能还会针对台湾问题做出更多表态。这次川习会，中共刻意拉高台湾问题声量，被视为一种认知作战。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北京在经贸议题上做出相对退让后，借用台湾议题来淡化中共的退让，稳定内部舆论。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习会场外爆发多起冲突，中共无理要求美特勤局缴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无声的活摘揭中共罪恶，5月16日全球供应；
首都停电危机加剧，古巴爆发最大规模抗议；
全球军费开支飙升，日本国防产业迎来空前机遇；
纽约时报说以色列性侵巴勒斯坦囚犯可能会被起诉。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此次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人权议题也备受关注。与此同时，耗时十年制作的纪录片《无声的活摘》将于周六在干净世界平台向全球免费公映。该片由医学团体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制作，汇集了十多位医学专家、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以及受害者的深入访谈。制片人托斯滕·特雷博士说，我们是一个医疗界的非政府组织，我们都是医生，从医生的角度来探讨活摘问题。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说，2006年国际社会首次得知中国境内存在强制摘取器官的行径，20年后的今天，外界对此事的关注 以及敦促中共当局停止活摘暴行的声音仍然有限。制片人指出，这部电影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次良知的呼唤。沉默是反人类罪行的最大帮凶，人类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共同站出来，要求中共当局彻底终结这一暴行的关键时刻。
在美国接管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后，古巴正面临最严峻的燃料短缺，停电危机加剧。日前，首都哈瓦那多处爆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单日抗议活动。路透社报道，这次抗议规模是一月份能源危机爆发以来最大的，数以百计的市民涌上多个外围街区，用燃烧的垃圾堆封堵道路，敲打锅碗瓢盆，高喊打开灯和人民团结永不屈服。哈瓦那居民阿隆索透露说，他所在的普拉亚街区已经连续停电超过40个小时，食物正在变质，人们开始敲锅，给3个小时的电是全部要求，这不是政治问题。古巴社会的各层面长期受到国安机构的严密监控，抗议活动非常罕见，在各处抗议现场都有大量警力部署，但基本上都保持旁观，并没有介入。当抗议活动发生地区恢复供电时，聚集的人们欢呼离去。古巴已经完全耗尽柴油和燃料油，电网进入危急状态。古巴政府已经在3月13号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会谈，川普当时表示，古巴希望达成协议，在古巴之前，美国会先处理伊朗。
由于中共威胁日益加剧，日本放宽了长达数十年的武器出口限制，加上全球各国武器需求与日俱增，日本国防工业引来巨大机遇。前日本防卫省官员狄玉仁对 CNBC 说，世界各国急需防空导弹、炮弹和装甲车等武器，日本企业有望在这些领域扩大全球防务经济市场份额。日本近期的发展机遇可能会集中在现有技术优势领域。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教授纳吉认为，日本初期会重点发展海上态势感知和防空能力，比如先进的雷达系统、巡逻舰艇和联合研制的拦截导弹等。然而，挑战和机遇并存。纳吉认为，日本企业目前缺乏国际营销经验和成本竞争力，开始时可能会在值得信赖的盟友中开辟专业化高科技市场，而不是立即主导全球军火市场。解除武器出口禁令会激励日本军火企业在和平时期大规模生产武器，提高日本产能，增强日本战备。
以色列政府近日宣布，计划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原因是《纽约时报》刊登一篇调查评论，指控以色列军警大规模性侵，指控以色列军警大规模性侵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痛批这个内容是现代媒体史上最丑陋的谎言。引发争议的报道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调查评论，访问了14名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男女，他们声称遭到以色列士兵、狱警、定居者以及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新贝特人员的性侵犯。以色列外交部驳斥这篇报道内容，批评报道引用了与哈马斯有关联且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另外，以色列还质疑《纽约时报》刻意选择在以色列公布10月7号哈马斯袭击性暴力调查报告的同一天刊登这篇文章，意图削弱以色列调查的公信力，并转移国际关注的焦点。不只是以色列，去年以来，川普总统因为《纽约时报》的不实报道2次提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习会场外爆发多起冲突，中共无理要求美国特勤局缴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起诉 OpenAI 和阿特曼违背非盈利使命，并涉嫌不当得利，周四在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进行言辞辩论。马斯克的律师莫洛说，包括马斯克和前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等5名证人都证明说阿特曼是个骗子， 并强调阿特曼在庭上没有明确肯定自己完全值得信任，而且从来没有误导他人。 OpenAI 的律师则反击说马斯克选择性失忆，并说他曾经试图把 OpenAI 变成自己控制的盈利公司。 OpenAI 还批评马斯克一边主张 AI 应当造福人类，一边推动旗下 XAI 盈利化，并曾经想把 OpenAI 并入特斯拉。马斯克则指控 OpenAI 背离非盈利初衷，在接受微软等巨额投资后转向商业化，并要求大约$1500亿的赔偿，以及撤换阿特曼和总裁布罗克曼。
彭博社周四报道， OpenAI 对与 Apple 的 ChatGPT 集成合作效果极度不满，已经聘请外部律师评估法律行动，包括可能发出违约通知，但是短期内未必正式起诉。双方于2024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宣布合作，将 ChatGPT 接入 Siri 与 iPhone 视觉智能功能。 OpenAI 原本期待借助 iPhone 的生态获得大量订阅收入和曝光，但认为相关功能被苹果隐藏，入口难找，实际收益远低于预期。苹果方面则担忧 OpenAI 的隐私标准，并对其进军硬件领域感到不满。报道说，双方关系已经明显紧张，这也再次凸显苹果对 iPhone 的平台生态的强控能力。
据 The Information 周四报道， XAI 自二月份以来已有超过50名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离职，涉及代码生成、世界模型和 Grok 语音等核心团队，至少11人加入了 Meta， 另有多人转投 Thinking Machines Lab。 报道说，预训练团队负责人庄俊堂离职后，核心模型训练团队已经大幅缩水，引发外界对公司 AI 研发能力的担忧。部分员工还批评马斯克的高压工作文化和不切实际的开发期限。不过，也有员工选择离职套现，因为公司内部股票流动性和 IPO 预期较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5月14号，川习会的场外爆出多起中共方面粗暴无礼的事件，包括一群中方记者冲撞并踩踏白宫工作人员，还有中共安保人员强行把白宫记者团关进小房间里，引发记者集体愤怒，甚至在天坛现场爆发激烈对峙。中共无视国际惯例，强行要求美方特勤人员缴械才准进入。中共的重重阻挠让美方摄影师忍无可忍，当场大爆粗口。请听报道。
备受瞩目的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峰会因场外发生的多起肢体冲突而蒙上阴影。纽约邮报白宫记者古丁透露，跟随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才一天，已经亲历至少3起中方工作人员发起的肢体冲突。第一个冲突点发生在周四上午，川习双边会晤期间。他说，一群咄咄逼人的中方记者冲进会场，撞倒并踩踏了一名白宫先遣队成员。这起事件引发了白宫成员对中方媒体成员的强烈抗议。第二个冲突发生在下午参观天坛期间。当时，中方官员拒绝让一名陪同总统记者团的特勤局特工进入安全区域，理由是这名特工携带枪支，但这是特勤局的常规做法。白宫记者团和美国代表团坚持要求必须特工在场，他们才肯进去。但北京官员坚持要没收美国特工的配枪，否则拒绝进入。经过30分钟的延误和多次争论后，另一名此前已经获准进入的特勤局特工被召来，护送记者进入天坛，而配枪特工则留在了原地。等到天坛后，川习两人合影并继续参观，但美国记者被中方锁了起来。当总统离开时，中方官员拒绝让美国记者们加入总统车队，这引发了第三轮激烈争论。一位白宫工作人员喊道，我们要走了，这是白宫记者团撤离的通用信号，不管谁掉队，总统车队都不会等待。于是美方记者们迅速冲过中方人群，集体跑出大门。这位白宫官员告诉中方工作人员，如果角色互换， 川普政府绝不会这样对待他们。当这群记者穿过天坛追赶车队时，又出现另一批中方官员前来试图阻止记者离开，但记者继续前进，最终汇入总统车队。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川普和习近平参观天坛祈年殿，白宫记者要前去拍摄，但被中共安保人员关进了一个小房间。在一名记者大喊住要出去后，记者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必须出去，这才突破中方的封锁前往拍摄。此外，还有消息说，在川习会前，中方媒体一度阻扰白宫记者进入会议厅。当记者进入会议厅后，中方保安再次阻挡，迫使一名美国摄影师忍不住大爆粗口。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